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再访以色列，呼吁为加沙平民设立安全区。北韩发射间谍卫星，美澳日韩祭出新一波制裁。美军鱼鹰机坠海被日本要求停飞，五个大楼回应会正常运作。美国指控印度官员教唆暗杀，印度回应已成立高层委员会着手调查。联合国气候峰会揭幕。美国十月份个人消费物价指数年增3%，创下两年半最低增幅。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四在以色列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恢复重大军事行动前，为当时巴勒斯坦平民建立起安全区。当日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休战进入第七日。布林肯呼吁包括交换人质、囚犯以及让援助能够混入被围困的加沙走廊等休战协议能够进一步扩大。布林肯在结束访问以色列同约旦河西岸时告诉记者知，显然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进展继续下去，以获得更多的时间。此外，布林肯亦强调，以色列必须制定人道主义平民保护计划，将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伤亡降到最低。他说应该更明确、精准地指定加沙南部、中部区域和地点，让民众能够获得安全并远离火线。鉴于北韩近日发射间谍卫星，美国礼拜四联合澳洲、日本和南韩祭出一项新的制裁，将多名海外代理人列入黑名单，指控他们协助北韩规避制裁措施，包括取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收入和技术。主管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次长尼尔森在声明中说，美、澳、日、韩今日的行动反映我们对抗平壤非法活动破坏稳定的共同承诺。财政部声明指出，这次亦对网络间谍组织 Kim Suki 实施制裁，指控他搜集情报以支持北韩的战略和核子野心。财政部指出， Kim Suki 主要利用网络钓鱼方法来针对受雇于政府、研究中心、学术机构和其他机构的人员，包括是欧洲、日本、俄罗斯、南韩和美国。过去美国网络安全局已经警告，这个很可能是北韩政权派来执行全球情报搜集任务的单位。鉴于美军一架搭载8人的 V-22 鱼鹰运输机29号坠落在日本鹿儿岛县屋久岛外海，日本政府要求美军暂时停飞这款鱼鹰机。不过五个大楼礼拜四回应说，美国目前仍然会续飞这一军用鱼鹰机。五个大楼发言人辛克当日向媒体说，我没有在追踪本部收到的官方请求。他补充说，鱼鹰机目前仍在日本运作。日本海上保安厅指29号当局在外海大约3公里处发现疑似倾转式旋翼 V-22 鱼鹰运输机的残骸，以及一名男性机组员。这名男子被救起送院后宣告不治。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礼拜四在国会上就说，发生这样的事故令一个地区的人非常焦虑，我们要求美方在确认这些飞行安全无虞后再继续执行部署在日本的飞行。由于美国司法部这个礼拜指控一名印度公司在印度政府官员教唆下试图在美国暗杀一名锡克教分离主义人士，对此印度外交部礼拜四说，印度已经成立一个高层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该国政府已经在18号设立一个高层调查委员会进行全方位检视，未来将会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后续行动。巴格奇强调，印度政府和一名暗杀疑犯之间有关联的讲法令人关切，表示这个有违印度政府的政策。这个礼拜较早时，美国司法部指印度公民古普塔被一名身份不明的印度政府机构人员雇佣，企图暗杀具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潘努恩。他是石克教徒追求正义组织的领导人，亦是哈里斯坦分离运动的支持者。潘努恩目前正因涉及恐怖活动及在外国鼓吹分离思想而受到印度执法机构通缉。COP28 联合国气候峰会星期四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登场，将近200个国家当日同意启动一项基金来支持遭受全球暖化冲击的国家，共同缔造历史性时刻。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星期四呼吁各国必须合作采取行动，让化石燃料能够最终衰落。与此同时，峰会主席贾比尔亦强调，没有任何问题遗漏不讲，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化石燃料的角色必须纳入联合国气候谈判的协议中。目前外界正在密切关注这次峰会只是要逐步减少化石燃料，定是会最终将化石燃料逐步淘汰并采取具体行动。据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年增率从9月的 3.4% 降至10月的 3%， 创下两年半来的最低增幅，月增率亦由9月的 0.4% 降至持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物价后，美国核心 PCE 年增率同样由9月的 3.7% 降至10月的 3.5%， 月增率亦由9月的 0.3% 略降至 0.2%。 这一迹象显示，在高利率和经济增长放缓下，美国物价压力正在减弱。随着通胀降温，美联储在两个礼拜后召开的政策会议预料会维持关键基准利率不变。经济学家密切追踪美国核心 PCE， 这项数据被视为能够针对通胀未来好可能走势提供准确的预测迹象。而最新数据亦暗示今年最后一季的美国通胀率将会低过美联储自己预测的水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休战协议破裂，以色列拦截哈马斯火箭并重启战事；一带一路国家委内瑞拉及圭亚那恐爆发军事冲突；川普纽约民事欺诈案上诉庭裁定恢复禁言令；国会两党参议院呼吁扭转数字贸易立场以抗共；美国等中国任命新防长开启防长对话。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临时休战协议今日到期。综合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号上午7:06在 X 平台发文提到，哈马斯违反休战协议，向以色列领土开火，宣布恢复加沙走廊作战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说，哈马斯违反协议，没有履行释放所有女性人质，甚至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在恢复战斗之际，我方强调以色列政府致力于实现战争目标，包括释放人质，并确保加沙不再威胁以色列人民。这项在11月24号开始生效的休战协议在以色列时间今日清晨7:00到期。协议最初期限只有4日，后来在卡塔尔和埃及调解下延长多日。在一个礼拜的休战期间，哈马斯和其他加沙走廊的武装分子释放了上百名人质，其中多数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就释放了240名巴勒斯坦囚犯。 一带一路国家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因石油资源丰富的埃塞圭博地区存有领土争议，双方关系紧张。巴西国防部说，为监控邻国委内瑞拉及圭亚那的领土争端，已经增强边境防卫。埃塞圭博地区占圭亚那国土面积三分之二以上，委内瑞拉和圭亚那一直对矿产和边境主权存在争议，而委内瑞拉就计划在12月3日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提出对圭亚那埃塞圭博地区的主权声索。圭亚那担心公投可能成为委内瑞拉入侵的借口，呼吁国际法院要求委内瑞拉停止公投。国际法院将在1号就圭亚那取消公投请求作出裁决。美国驻圭亚那首都大使馆表示，美国陆军代表团这个礼拜访问圭亚那，并讨论了加强两国军事准备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计划。纽约州一个上诉庭30号裁定恢复前总统川普纽约民事欺诈案主审法官发布的禁言令。该合议庭仲撤销了第一上诉庭法官戴维·弗里德曼11月16号作出的一项裁决，亦就是暂时终止执行这项旨在针对川普的禁言令。在礼拜四发布的只是两页的裁决令中，合议庭没有解释决定恢复禁言令的理由。裁决令发布后，川普的律师克里斯·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于法治来讲，这个是悲惨的一日。司机表示，在一个第一修正案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川普总统甚至不得就他认为自己无法获得公平审判的原因发表评论，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个更不公平的程序，亦很难相信这个发生在美国。美国国会3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籍参议员11月30号联名致信拜登总统，呼吁推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放弃在世界贸易组织长期持有的立场的决定，称这一决定会导致中国和俄罗斯填补政策真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月放弃了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长期提出的数字贸易要求，不再坚持各国保护自由跨境数据流动，禁止国家对数据本地化和软件源代码进行审查。该机构称，它撤回立场是为了让国会有更多空间出台更严格的技术法规。议员强调，美国可以而且应该推进法规来保护美国人的私隐和安全。世贸组织涉及数据流、知识产权和不合理数据本地化的原则与科技，和其他行业的名字监管是兼容的。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11月15号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双边峰会，两位领导人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11月30号在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在被记者问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美中峰会后是否已经同中国对口官员联系的问题，他说美方欢迎恢复两军沟通，但是中国还未有任命国防部长。今年10月，中共宣布今年3月才上任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将被免职。李尚福2018年担任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时，因涉及与俄罗斯军火商的重大交易而被美国政府制裁，至今仍未解除，这个亦都一直影响美中两军高层接触。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在11月30号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中国正在加紧利用社媒对其他国家的民众施加影响力，甚至操控民意，一个使中共当局成为继俄罗斯和伊朗之后全球第三大兜售外国影响力的源头。 Meta 在报告中说，今年以来已经将中国的五个虚假账户网络注销，中国亦成为今年全球被注销虚假账户最多的国家。 Meta 说，只是一个网络就有近4800个虚假账号，使用虚假图片、名称和地点等设立看上去好像一个美国人的账号，散播对立的政治内容，显然是为了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前分化美国。 被 Meta 挫败的中国影响力运作的目标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亚、欧洲以及美国的网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以色列重新开战，八十美议员炮轰联合国妇女处。美国又令北京气愤，微笑外交迅速画上句号。菲律宾兴建哨站，美舰队司令指阻吓中共好重要。神秘肺炎蔓延到欧美，美议员话唔能够信中共嘅讲法。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30号，哈马斯继续释放了一定数量的人质，先是两名以色列人质获释，其中一人有以色列和法国双重国籍。几个钟头之后，又有6名人质获释，但是在当日清晨，哈马斯分子袭击了耶路撒冷，导致3名平民死亡，11人受伤。再受到恐怖袭击，令以色列更加坚定要清剿哈马斯的决心。停火协议在当地时间12月1号上午7点结束。以色列军方宣布重新开战，恢复在加沙对哈马斯的作战行动。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说，休战结束几分钟之后，以色列军方就开始向加沙西北部开火，以色列军机和无人机也都已经在加沙上空盘旋。而较早前哈马斯向以色列领土开火，已经率先违反了休战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声称有一枚火箭炮由加沙边境射向以色列南部城镇斯代罗特，但是就被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哈马斯违反协议，无履行释放所有女性人质，甚至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声明说，在恢复战斗之际，我方强调以色列政府致力于实现战争目标，包括释放人质、消灭哈马斯，并且确保加沙绝对不再威胁以色列人民。此外，因为战火重燃，以色列民防司令部下令要求，为了躲避火箭炮攻击，以色列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学校只是能够在学生可以及时抵达避难所的情况下开学。以色列军方恢复了对哈马斯的军事攻势。同哈马斯关系密切的巴勒斯坦媒体 Shahab News Agency 指，他们的武装组织和以色列军队正在发生激烈冲突，加沙北部枪声和爆炸声四起。根据半岛电视台统计，哈马斯已经释放了110名人质，估计仍然有130名人质在加沙。但是随着被绑架到加沙走廊的妇女和儿童人质的数量越来越少，延长停火协议的条件可能会触及释放以色列男子和士兵。有报道指，担任主要调停角色的卡塔尔都讲不出任何延长停火的可能性，因此新一轮战事的爆发在所难免。11月30号，以色列耶路撒冷发生两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辛雅再次嚣张警告，指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只是彩排，他将会号召哈马斯无差别屠杀以色列人。网民议论说，如果这都不是恐怖主义，什么才算是恐怖主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还要继续包庇这些恶魔吗？希望以色列能够一网打尽所有哈马斯恐怖分子，并且将哈马斯背后黑手一起以反人类罪告上国际法庭。以色列医生比顿博士曾经医好辛雅的老瘤，但是他的侄米塔尔阿达尔亦都被哈马斯绑架为人质，到而家仍然未释放。另外有消息指，哈马斯设奖励机制，如果加沙一个儿童作为人肉盾牌死亡，将会获得1500蚊美金的烈士金，家庭再加每个月350蚊的终身养老金。 女性有额外的一次性孩子奖金。由国际援助的$44亿之中抽取8%用于支付烈士金。而绑架以色列人质就可以获得奖金$10,000和另外奖励一套加沙本地公寓。怪不知得影片里面能够见到疑似平民的人参与绑架以色列民众和搜刮死者的财物。还有联合国被揭露在过去的70年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难民而催生出来的联合国巴勒斯坦近东救济工程署竟然有30,000+雇员分布在中东的4-5个国家。除了极少数的西方官员之外，绝大多数雇员都是巴勒斯坦人。哈马斯大屠杀以来，所有的联合国官员甚至西方一些主要媒体的消息据说都是来自联合国机构，其实就是来自这些雇员。有网友讽刺说，带起工作证就是联合国巴勒斯坦近东救济工程署雇员，除低工作证带起头巾就是哈马斯恐怖分子，完全没有影响。而联合国妇女署 UN Women 自从10月7日哈马斯恐怖袭击以来，对哈马斯特别针对妇女的暴行装聋作哑。11月29日，美国众议院80多名议员联名致信抨击联合国妇女署，指出在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发动这次袭击的1个星期之后，妇女署才在10月13日发表了一份声明，但是对以色列妇女受到性暴力的记录就忽略不提，未能履行联合国妇女署的重要使命。议员都向该机构执行主任胡巴斯指出，你们对哈马斯袭击的漠视和充耳不闻的回应令人非常不满，咁同联合国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偏见是一致的，并且表示联合国妇女署未能公开支持以色列妇女，并且谴责哈马斯有计划的暴行，咁有损联合国妇女署的形象，并且凸显了该机构片面的做法。目前美国政府在竞争的名义下正在马不停蹄推出增强关键供应链的措施，美国国会亦都不断推出令北京气愤的法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三藩市的微笑外交已经迅速变为历史。中共这个星期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共总理李强在29日说，希望同所有国家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关系。之前习近平仲声称要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两人轮流向外资抛出橄榄枝。但是就在前一日，拜登在白宫主持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负责农业、商务、国防、能源、运输和情报的联邦政府部门的内阁部长和美国国务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聚集一起商量加强供应链韧性的策略。同时白宫还宣布了接近30项增强关键供应链的新措施，强调同盟友合作涵盖医药、半导体、能源和关键矿产等领域。这些措施一是同欧盟建立半导体供应链阻断的早期预警系统，二是同日本、南韩就关键矿物、可充电电池等优先商品和原料启动早期的预警系统，三是同澳洲、加拿大、欧盟、日本和英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解决药物短缺，并且将会通过包括印太经济框架繁荣供应链协议等国际协定和组织来实践供应链安全性。美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在关键矿产部分，美国早在去年6月就同盟友成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确保关键矿物的生产、加工和回收，谋求供应链稳定和多元化。为评估特定关键矿物和材料贸易中断的可能性，美国地质调查局还将会为特定的全球关键产品供应链开发数据库，目前的重点是半导体元件。面对美国同盟友的系列动作，中共忍不住了。中共国安部迫不得已在11月30日发表题为《如何将战略产业维生素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共公布的关键矿产清单和美国有21种重叠，和欧盟有17种重叠。当局承认怎样保障关键矿物资源安全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同时，中共国安部愤怒指责西方国家大搞小圈子，构建小院高墙，话咁系获取关键矿产资源不择手段，破坏全球化进程，但系就唔敢指名道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指出，中共经济每况愈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28号仲表决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要求行政部门重新评估香港驻美经贸办公室是否应该继续享有特殊外交待遇和豁免权。当日还通过了防止对手发展关键技术能力法，借助更加严格的审查来阻止中共当局获得任何可能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11月30号，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宣布对中共企业处以790万美元的罚款，这笔罚款是该委员会对全球公司开出的最高罚单之一，原因涉及这些中资企业人员内部训练考试作弊、伪造审计报告、未能保持独立性等。该委员会指出，中共当局没有干预美方彻底调查的能力，中共公司逃避责任的日子已经结束，这种种举措意味着两个星期前拜集会中美所谓的微笑外交已经火速画上句号。菲律宾官方12月1号表示，菲律宾在南海第二大岛屿中叶岛建立一个新的海岸哨站，来宣示该海域主权，并且增强对中共船只和飞机的监控。同时，美国海军舰队司令考德尔表示，面对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军事行动日益挑衅，美国和盟友的阻吓作用很重要。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决定在位于南海最有争议海域的岛屿中叶岛建立一个新的海岸哨站。这座新的3层楼设施在1号落成，配备了雷达、自动识别系统、卫星通讯和沿海摄影机等最先进的技术。中叶岛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以西大约300英里，即是480公里。岛上的前哨基地是菲律宾在南海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基地，岛上居住了大约200人。马尼拉向来维持对该岛的领土宣示主权。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海警、人民解放军海军和中国民兵的行为有时难以预测，他们所讲的灰色地带战略是纯粹的霸凌行为，完全是非法的，在国际秩序之中是不可接受的。另外，面对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军事行动日益挑衅，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日前就因应中共近期在台湾海峡、南海等水域的军事行动挑衅，向中央社表示，美军在日本以外部署前线部队，日本、南韩、澳洲和新加坡等区域伙伴的合作极为重要，美军的目标是确保开放自由的印太区域，并且确保海上公共资源不会因为这类行动受到干扰。考德尔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庞大的海军力量完成，但是他认为美国海军形势极佳，他亦都会推荐合适的指挥官因应这些挑战。同时他指出，对来自中共的挑衅，我们在那里的部署很重要，阻吓很重要，为了阻吓中共，我们必须在那里。随着中国爆发的儿童感染肺炎浪潮，美国一些州份亦都开始报告类似病例大增。麻省西部医生警告，当地诊所出现越来越多患有行走性肺炎的儿童，还有很多患有咳嗽、流鼻涕和发烧的年轻人。俄亥俄州沃伦县的卫生官员表示，自从8月以来，已经有142宗患有这种被称为白肺综合症的儿童病例。儿 行走性肺炎的患病儿童症状较为温和，患者发烧和咳嗽，但是没有痰。据《每日邮报》报道，这一轮肺炎蔓延引发公众担心，目前一些欧洲国家亦都正在应付类似的危机。对于中国大批儿童感染肺炎，11月30号美国疾病管控暨预防中心 CDC 主任科恩在国会能源及商业小组委员会作证，共和党议员表示不相信中共的疫情讲法，今次肺炎疫情爆发令人想起新冠疫情早期时候的情景。11月22号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共提供疫情真实资讯，但是27号世卫官员宣称根据中共官方提供的资料，中共没有发现新的或者不寻常的病原体。世卫的态度被普遍认为是再次偏袒中共，协助中共再次欺骗隐瞒国际社会。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分析，中共目前这一轮大的呼吸道感染绝对不单只是支原体肺炎所引起的，中共官方肯定是隐瞒实际的情况。而目前病毒已经扩散到海外。11月29号纽约邮报报道，目前不单止亚洲的南韩、台湾和越南爆出肺炎病例，甚至欧洲的法国和荷兰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亦都异常增加。荷兰5至15岁儿童感染肺炎的病例快速上升。自媒体人李牧阳表示，综合这些消息来看，支原体肺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紧，而且这个病例数字持续攀升，那就不免令人怀疑是不是新一轮的大流行来了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中国失业大潮涌现，专家也叹情况非常之差。中共左神韵在韩演出，美众院外委会主席关注。日本器官移植中介获刑，中共活摘器官受关注。南华早报女记者在中国失踪。病毒专家判断疫情可能是新冠病毒变种。为习解困，母亲齐心罕见出镜接受采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2月2号星期六，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外企撤离，民企失去信心，导致中国企业倒闭，裁员潮汹涌。有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透露，国内真实的失业率非常恐怖，在知名求职平台默默 App 上面铺天盖地都是失业的信息。截图显示，字节几乎全部炒晒的员工，平安亦都在度大裁员，有人一年被炒了两次。有人说自己工作十年从来都未试过这么无助，以前辞职之后最多两个月就有几好的工作机会，而家半年之内能够找到工作就算好彩了。而家基本上啲公司一系就倒闭，一系就只出不进。亦都有人话到处都系裁员嘅哀嚎。有好几个朋友已经开始执行李准备翻屋企过年了。前几日微博爆料话，世界500强第124位嘅郑州正威集团一夜之间人去楼空，设备办公室都搬空咗，员工工资都未俾。江苏扬州运营咗17年嘅宝益鞋厂准备喺年底关闭，要将工厂迁到印尼。围绕补偿金嘅问题，啲工人11月30号罢工抗议。经济恶化，陕西省首先创纪录， 财经自媒体人鲁曼在最新一期节目中说，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陕西省居民收支结余和去年相比下跌。今年前三个季度是7984元，和去年8369元相比，降幅是 4.6%。鲁曼说，这个是全中国有统计以来省一级居民收支结余第一次出现下降，而且降幅还不少。居民收支结余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消费性支出之后剩下的部分。鲁曼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居民买屋、旅游、进行奢侈性消费的钱都是从收支结余中出的。陕西居民收支结余减少会给陕西经济带来巨大无法抵抗的冲击。鲁曼列举陕西经济受到的冲击，从固定资产投资下跌到消费惨烈萎缩。他最后总结说，陕西比其他省份的经济倒塌来得更快，而且是开创历史性纪录，是从居民收入端开始。鲁曼用穷得义无反顾、塌得干脆利落来形容陕西省的现状。这个惨况会以怎样的速度扩展到全中国，值得关注。《华尔街日报》11月30日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疲软，加上政策令到外国人感觉不安全，导致在华外企不断转移，外资流出中国的情况有几差。《华尔街日报》自问自答表示，简单来说非常糟糕。报道跟着引述中共外汇管理局的数据说，第三季度外来直接投资是负118亿美元，这个是中国有纪录以来首次出现负值。报道表示，这个情况坏到就算是悲观主义者都会震惊。不单止外资逃走，就连去中国的留学生和游客都减少了。华尔街日报说，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2019年有超过 1.1 万名美国人在中国读书，今年在华就读的美国人就降到350人。华尔街日报认为，面对这个局面，中共党魁习近平开始担忧了。他最近在三藩市的 APEC 峰会上亲自承诺，中国将全面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但专家认为这个不足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北京向韩国剧院施压，阻止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这件事发生之后，中共对韩国的影响力引起了美国多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关注。大纪元时报最近的报道显示，中共驻韩大使馆利用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向剧院施压，阻止神韵演出。针对这件事，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麦克尔麦考尔说，没什么比自由和民主更令中共害怕。对于中共驻韩大使馆向剧院施压，阻止神韵演出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12月1日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表示，中共是无神论，推广所谓的共产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神韵弘扬传统文化这样的演出。他说，基本上来说，中国它是无神论，你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孔扬秦，推翻所有的中共传统文化根基，因为只有将中国的这些思想文化彻底根除，共产党的邪恶思想才可能立足，否则它是没有办法去推广它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国际共党、工人无祖国，要忘掉一个国家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所以他当然担心好像神韵这样的以恢复中华文化为己任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团体，他又有感染力，又能够很快地吸引庞大的观众群，这些都是他心里面最忌惮的，所以他是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阻挠或者阻止神韵去韩国来表演。另外，余中基将军认为，韩国政府应该更强硬地对待来自中共的威胁，韩国人看不到神韵演出是很遗憾的事情。韩国政府就算是尹锡悦这样的新政府，对中共的态度是非常强硬， 自从文在寅落台之后，传统的这些文官，尤其是外交部门、外交系统是最保守的。他还是有很多之前的这些思维，认为就是不要去惹怒中共。中共不论是长臂管辖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外国关系法，如果任何的决策令到中国觉得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抵触，中国会将它列为黑名单。所以当然会形成很多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他会有自我审查的这种心理。中国他为什么要推出一系列这些法案？他就是要产生寒蝉效应。好可惜的就是尹石月政府，他向来对中国的立场在南韩政府的历任总统来说都是最坚定的。但是在发生神韵不能够去韩国表演，我觉得这个都是遗憾。我相信亦都会在韩国的社会引起更大的反对的声浪。神韵整个表演都是非常正面、非常阳光的，而且是传扬文化的这么好的一个节目，韩国老百姓欣赏不到，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看，亦都是韩国最大的损失。神韵艺术团通过舞蹈和音乐重现中共统治前正统的中华文化之美。神韵每年创作一套全新的节目，并在全球巡回演出，有数百万现场的观众，从纽约的林肯中心、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到维也纳城堡剧院和东京歌剧院，神韵演出所到之处几乎都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日本法院日前判处一个海外器官移植中介组织负责人有罪，引发关注。案件涉及中共活摘器官的恐怖黑幕，活摘器官的行为受到日本民众的谴责。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1月28号以违反器官移植法的罪名，判处非营利组织难病患者支援会理事长63岁的谷仁慈达八个月有期徒刑，并罚款$6,700。难病患者支援会是专门介绍日本人去海外做器官移植的中介机构。今年10月10号，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审理谷慈案，指控被告招募希望做器官移植的患者，收取高额费用，被患者在几个月内接受手术，违反了日本器官移植法中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法规。被告谷慈在法庭上承认，在过去约20年中，这个机构介绍了约170人，其中 90% 的患者在中国的医院接受了手术。他说中国医院的费用比较便宜，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其中肾脏大约$136,000，肝脏大约$204,000，心脏大约$204,000至$272,000等。这些费用包括了手术费、旅费和中介费。值得注意的是，这间中介开始从事海外器官移植的时间和中国各大医院开始大规模宣传接受外国人做器官移植的时间相吻合。加拿大人权律师戴卫麦塔斯多年来持续调查中共器官移植的黑幕，他在2006年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涉嫌非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每年进行大约6万至10万例移植手术，数量之大，涉及的参与人员之广，令人发指。谷慈的相关报道在社交媒体被广泛传发之后，有日本民众纷纷留言说，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中国年轻人身上强行夺取器官，夺走中国年轻人的未来，这种非人道集团的行为绝不能容忍。还有民众表示，谷慈实质上是杀人共犯，量刑太轻，国家至少需要立法禁止去侵犯人权的国家去做器官移植。针对这件事，神奈川县豆子市议员远山智章对大纪元表示，这么多年来诸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各地的医院进行的所谓器官移植，实质是以谋取暴利为目的摘取活人器官，是杀人，和医学救人性命的伦理完全相反。谷慈这种中介不单只是中国各地医院杀人拿器官的帮凶，还将无数不了解真相的日本患者卷入这场罪恶之中，无法容忍。 去年六月，日本黑社会山口组原干部菅原朝接受了大纪元的采访，披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恐怖场景。他说15年前，也就是2007年，菅原朋友的哥哥通过中介去中国北京武警总医院做肝移植手术，他意外地近距离看到中国活摘人体器官的恐怖场景。菅原说，医生给他去现场看活人的供体，并且告诉菅原朝听，这个人是法轮功学员，21岁判了死刑。他的双手和双脚的肌腱都被割断，医生解释说，一个是防止逃跑，第二个是摘器官的时候，避免供体肌肉紧张，影响器官质量。日本共同社11月30日报道，香港南华早报的一名记者陈敏利10月底去北京采访香山论坛报道之后失踪。他朋友担心他可能受到中共当局的调查。近日澳洲记者成雷警告大家不要去中国，会有风险。翻查南华早报的网站，陈敏利专门负责军事、国防、外交和政治等领域的新闻。11月1号，他发表香山论坛中国在以哈问题角色的报道之后，就已经一个月没有发稿。陈敏利是资深中国新闻记者，擅长中共军事和外交政策。他曾经在香港苹果日报等媒体工作，2005年去南华早报工作至今，他的报道多次获奖。根据追新闻的报道，陈敏利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批评香港警方辱骂记者的行为，强调港人只是捍卫香港的法治基础，并促请时任特首林郑月娥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对此，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近年相继有在中国采访的记者被拘捕和被调查，增加了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难度和要面对的风险。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全社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很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之下，记者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受到国安部的调查。每一个境外的记者都有专门的人来跟踪他，你去到中国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在中国采访是非常危险的。程翔曾经因为涉及间谍罪在中国被判监禁五年。他解释说，当年香港各界的声援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对他的帮助很大。他在2008年出狱回家，但目前香港的环境和当年已经大不相同，一旦有同类事情发生就很难发挥作用了。另外，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表示，从中国现在的政治大环境来看，国家安全的定义越来越广泛，不单只是记者，各行各业只要和中国打交道都有一定的风险。另外，近日遭到中共关押的澳洲华裔女记者成雷接受澳媒专访的时候发出警告，说现在想要去中国的人务必三思，如果单纯是想学中文，去台湾就得了。成雷曾经是中国环球电视新闻网英文频道的主播，在北京被中共以涉嫌非法向海外传播国家机密的罪名拘留。他挨过了痛苦的三年的中国监狱生活，今年十月份获释。保护记者委员会称，中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022年底，至少有43名记者在中国被监禁。针对中国大陆严峻的疫情，中共官方最初说是支原体感染，后来又说是多种病毒叠加。中共外长王毅日前在联合国声称流感得到有效管控，并且说这个在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对此，欧洲病毒学和传染性专家董宇红博士表示，从病患的特征来看，并不是支原体感染，不排除是新冠病毒变种，中共在隐瞒真实情况。欧洲病毒学及传染性专家董宇红博士12月1号对新唐人表示，从疫情三年来看，新冠病毒传染速度非常快，这个已经是常识了，但是支原体不同，也不是中国的法定传染病。 他认为从病患的特征来看，并不是支原体感染，不排除是新冠病毒变种。董如雄说，疾病快速的发展不似是支原体感染，或者是核胞病毒、腺病毒都不是，恐怕只有新冠病毒才有这种级别的。很多病人去到医院之后，查到血氧就降到 90% 了，这个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特征。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疫情一直就是不透明的，拿不到数据，疫情的数据一定要透明，才可以真正帮到中国大陆。目前中国多地近期爆发肺炎疫情，医院人满为患，中共外长王毅11月29号就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表示，最近中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儿童聚集性流感病例，这个在很多国家都是很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说欢迎各国人士去中国访问。针对这件事，独立政经观察人士秦鹏表示，王毅没有资格讲疫情问题，他不是卫生方面的官员或者专家，他去联合国总部讲的是以色列的和平问题，今次主动讲中国疫情就是不打自招，表示疫情很严重。另外，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大纪元分析表示，中共这一次疫情至少在9月份就在东北爆发，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官方目前为止都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数据来说明疫情，例如高峰曲线是怎样的，病例有多少，重症率有多少，死亡率有多少，它的病因究竟是什么等等，中共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奇怪的是，王毅有什么证据说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呢？中共央视近日播出一连六集纪念专题片《赤城》，纪念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诞辰110周年。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这个只不过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为自己在党内的处境解困。中共宣传部组织拍摄制作的影片《赤城》本月26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罕见出镜接受采访，他回顾了习仲勋的往事，还讲到习家勤俭节约的家风。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这部片的基本套路就是习近平根正苗红，有着非常深的红色家族背景，他爸爸是一个好人，那他遗传了他爸爸的这种好的基因，也都是一个好人。他说，习近平上来打贪腐的时候，虽然他选择性打贪腐还是捞取了民意，但后来他和江泽民、曾庆红有一个妥协勾兑，最后以保党来将他和中共捆绑在一起，他就开始走倒退的路了。他自己的学识和背景又不足以令他在这个时候搞出什么新的东西，他的头脑里面全部是毛泽东时代的东西，他乱权唯一仿效的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就是专制极权的这种寡头，这个过程当然搞得民不聊生了。盛雪表示，《赤城》这部片再次强调了习近平的红色基因，他要给自己的统治再一次加强他的合法性。其实这做不单只是给老百姓看，更重要的是给中共当局的这些老人看，就是说你们不要劝我，他肯定知道很多人对他的执政是不满的，他要巩固自己今日的位置，保障自己的安全。他作为习仲勋的仔，有不少人拿这件事取笑他，说他不像习仲勋的仔，更加像毛泽东的孙。李元华指出，《赤城》这部片改变不了老百姓的看法，老百姓不理你根正苗红这件事，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现在中共那种迅速发展，表面繁荣已经结束，可能很多人将责任推到习近平身上，其实换任何一个人，中共现在就到了衰败期了，任何人和中共搞在一起都是这个下场，不理你表面上采取什么策略，只不过在中共这只船要沉的时候，习近平拱了一下加速丝嘛，他的很多策略令到中共这条烂船沉得更快，他自己也都知道是惊涛骇浪，那他也都扭转不了，他现在拍什么电影不会有人理会，谁理你的爸爸是谁。 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目前中国多地爆发未确诊的肺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近日对外宣称流感得到有效的管控。专家表示，国际社会如果相信中共的讲法，将发生更大的灾难。中国多地已经恢复使用健康码，美国参议员就要求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11月29日，王毅在联合国表示，中国出现的儿童聚集性流感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欢迎各国人士更多地去中国访问。时政评论人唐正远12月1日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共这一波疫情至少在9月就在东北爆发，官方目前都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数据，病例有多少，重症率是多少，死亡率有多少，他的病因究竟是什么等。王毅凭什么说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呢？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这个是一种政治性的射博，说新冠疫情已经渡过了难关，希望外国人去中国旅游等。他作为外交部长，只是扮演了一个传声筒的角色。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表示，王毅去联合国主动谈中国疫情就是不打自招，表明疫情很严重，中共怕海外追责，将疫情看作外交危机，将疫情看成外交危机而不是疫情危机。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引用中共的讲法说，最近的病例中没有发现新的或者是不寻常的病原体，亦都未建议中国停止境外旅行和贸易。但家住在北京的赵林11月25日对官媒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的女儿发烧咳嗽，医院查不出原因，只是确定今次不是肺炎支原体引发的。虽然世卫和一部分国际学者力撑中共所推的常见病原体理论，但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丁亮发表推文说，我听到很多内部人士告诉我，政府当局告诉中国医生知，不要报告任何数字，不要对患者进行测试，亦不要报告任何测试。这个听落非常熟悉。接近中南海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党魁下令禁止渲染中国疫情，要讲是普通流感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名称，不要提新冠病毒。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副教授斯帕罗亦发表推文表示，世卫好似未从北京对新冠疫情的灾难性掩盖当中吸取任何的教训。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沙夫纳对美国之音表示，建议中方邀请世卫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 的专家去中国，共同研究最近实验室当中的诊断数据等问题，来打消国际社会的担心。王克表示，美国要吸取教训，现在西方很难再获得中国疫情相关的数据，这个可能带给世界一个巨大的灾难。近日在麻省和俄亥俄州部分地区的医生报告说，地区内儿童肺炎病例激增。11月30日 ,CDC 主任科恩在国会上表示不存在新病毒，但与会的共和党议员表示不相信中共的疫情讲法。12月1日，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他的同事敦促拜登禁止从中国旅行，以防止神秘疾病的传播。荷兰健康服务研究所报告说，11月13日到19日，在5至14的儿童当中，每10万名就有103人感染肺炎，感染人数激增的原因不明。法广29日报道说，法国观察到肺炎支原体细菌呼吸道感染病例异常激增。印度正在密切监测本国的情况，做好应对措施。台湾11月30日表示，已经增强机场港口的戒备。11月26日起，四处国际机场针对中港澳入境的旅客提供自愿采检的服务。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